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哎呀，今天的日子真好啊！基督徒说我们复活的主日，主复活的日子，一个礼拜的第几天？大家第七天还是第一天？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几天？第一天啊！所以我们第一天就来到这个团契查经班教堂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纪念复活的主，庆贺神今天复活啊，七天的第一天。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时间的感受，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世界的人是六加一啊，今天是最累的一天，要躺在家里沙发上吃着那个芋头咸饼啊，看着足球在那喝啤酒，累得像个狗一样啊。那我们不一样，第一天最有精神的时候来到教会，所以我们是一加六，他们是六加一啊，一加六的精神，一加六的信息，在圣经里面今天要给我们展现出来。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十字架上的七句话有没有？七句话，耶稣说的七句话，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向世人，向旁边的强盗，向底下的妈妈跟他的母亲，跟他天上的父亲，还有对他自己，以及对这个世界宣告，我按照圣经的应许，我现在要到我的父那里去。他就死了，死在那个十字架上。这个一死不得了，我们所有人类从开始到现在到将来，以及你我，因为上帝很大恩典的缘故，没有让我们犯的罪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在身那个无罪的上帝的儿子代替取代这个罪的刑罚，在那个十字架的这个受死中间完全的代替我们这群人，在那个十字架底下，因为受到他的护庇，经由通过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得到救赎。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在这一生传福音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跟他什么？钉十字架。德文生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这些人承担那个罪恶的苦果。耶稣承担了以后，以他完全自由无罪的形象到父那里去，那个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这一群人被他这个神的羔羊复辟的人到了神那里去，完全无罪，只因为你我单单的相信。因此如果信息只到这里还没有完毕，耶稣基督死而怎么样？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复活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如果耶稣只是钉在上面，像天主教的十字架，耶稣还挂在上面，我们纪念他的死，这是一个对的事情，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往下走一步。这个往下走一步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今天我们要透过路加福音的第24章来思想这个伟大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听得懂主你的话，纪念没有办法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还在度假或者是有一些休息，你分别与他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在这里坐着听讲道的人同感一个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以喜乐顺服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主你的话，让那个讲的跟听的一起得蒙这个福音的好处。求主复活的力量跟复活的生命，那个灵在我们中间，就像对那个以马忤斯两位这个使徒传道给我们的启示一样，让我们能够开了眼睛看见耶稣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的第24章，这段经文很长，我们会看完，但是我不会每一节讲，我们会把它分成几个大的段落，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脉络来思想这一段非常美妙的圣经。耶稣钉十字架， 他之前告诉他的门徒，我三天以后会复活，这句话讲过几次，可是对他的门徒来讲是一个很难了解很难想象的事情。因此在他钉死的时候，他死埋葬有一个很敬虔爱上帝的人叫约瑟，把他的身体埋在一个洞穴里面，一个大的石窟挖出来的，这个坟外面还有一个大的石头把它遮住的一个这样的坟墓，耶稣安放在里面。这个事情全耶路撒冷都知道，有一个自称为上帝儿子的人被钉死，而且这个钉死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祭司、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文士、解经家，这些熟读旧约律法的人，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叛乱的分子，所以我们要钉死他，这样的一个死人放在坟墓里面第三天。那么有一群爱神的姐妹在那个主日的清晨，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候，到那个坟墓想要看他们爱的耶稣，想要找一个死人的身体去抹上一些香膏，这样的一个开场。请我们看第24章的路加福音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来念请大家听哈。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见不见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人就对他们说，说什么？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以前曾经说过，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其他的门徒应该都是男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一在一处的一些妇女们。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我们先看到这里。好，复活的早晨，星期日的早上，一大早，一群爱上帝的妇女，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女人多还是男人多？我们算一算，男人，我是男人啊啊，龙兄弟，龙兄在这里啊，我们男人少，都是姐妹，你看啊，姐妹多，姐妹爱上帝，从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一群姐妹之前支持使徒、支持福音的活动，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也是妇女站在那里，这些门徒通通跑开，到了耶稣埋在坟墓里面也是这一群妇女一大清早到那个坟墓前面。弟兄姐妹，各位姐妹们，你们很有福气，上帝在你们这个柔软心灵里面给你们一个特别爱上帝的心，我觉得超过我们弟兄。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群姐妹一大清早去看见那个坟墓的耶稣不见，看见天使给他报这个信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赶快回去告诉他们的那些弟兄们。结果他们的弟兄的反应是什么？那个龙兄弟带头说，你们胡言啊，哪有这种事，哪有这种事，无言，你们是不是精神错了？弟兄姐妹，这一幅画面，我们先不要谈复活，这一个画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教会就是这样的完美，这一群领受新启示的姐妹，她没有自己定义。其实你如果看约翰福音，耶稣已经向那个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玛利亚确实看见一个复活的耶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她抱着耶稣不放，耶稣不得不什么，姐妹啊，不要拉着我不放啊， 不要拉着我，就是让我松一下啊，不要一直拉着我，抱着我不放。哎呀，姐妹真是很可爱啊，以这种纯粹的对于上帝的爱心把主抱住。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要到主那里。他不是拒绝这个姐妹对他的爱，他说不要缠着我，不要把我抱着，让我不走啊。他有一个真正的肉身，很可爱。结果这群姐妹怎么样？知道这个信息以后，马上回到教会。你们，这是我的重点，弟兄姐妹。教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教会的那些男人还错认这个复活的信息，而且是姐妹先知道这个复活的信息。姐妹没有自以为意，我是直接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主已经真的向我显现了。没有，他回到那群男人中间，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男人们，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因此教会是这样成长的，在这样的一个团契中间，有人看见，有人怀疑，没有关系，圣灵继续的做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做工，教会合一。教会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复活的认定跟见证上面变成两种看法。那个彼得马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跟约翰到了那个坟墓跟前，而且约翰跑的可能比彼得还快啊，可能比较年轻，跑得更快去看。哎，主不在那里，可是主还没有向他们显现，主先向那个玛利亚们显现。姐妹们，你在教会受到打压是吗？出头的都是我们这些男人啊，这是圣经的教训，对不起啊。但是你们有福气，你们是第一个看见主向你们显现他复活的人。你们来报信息给我们这些迟钝的男人。感谢上帝，有这一群可爱的姐妹。在24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划时代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说七日的头一日，不是七日的最后一日的星期六。星期六对犹太人是一个什么节？安息日。安息日做什么？安息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做事，其他的事情完全不能做，完全不能做，不能走超过多少的路。如果你有电梯12层，你不能去按。所以犹太人安息日的电梯是每一层都亮，所以你如果住在100层，你要一层一层的等上去，因为你不能按我住在40楼，我直接到40，不可以，我要1、2、3一直到100，因为安息日不能做事情。安息日如果有任何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患很重的病，耶稣医治他，怎么样？犹太人很生气是吗？安息日不可以做事情，安息日原来是给人平安的，安息日原来是让这个人在安息里面享受跟神密切交通的那个美好的时间。可是安息日因为教条律法僵化到一个地步，人性的温柔跟上帝的爱在这个地方完全不见，所以安息日在犹太人那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律法僵化到一个地步，使人透不过气来了。所以24章的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有一个复活的上帝把安息日的意义完全展现出来了。我们不仅仅有安息，有平安，有美好，甚至有舒服，有享受，有跟神密切的关系。他进一步到第七天第一日，主在这一个时候复活，这给我们开了一个全新的眼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走过了那个安息律法对我们的辖制，真正的安息来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复活的那个新的契机。我们在这个新的时光里面，新的时代，新的日子里面，新的第七天的第一日，来到主的面前，就像这些妇女们一样，清晨想要见到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妇女们来到坟墓的时候，遇见两位放光的天使。这两个天使说了一句话，刚才我还大声地念了一下。那两个天使说了什么？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好，我们来想想，这一群妇女去找什么人？ 找耶稣，耶稣是死人还是活人？对他们来讲死人，所以他们是到坟墓里面找死人，没有错。哎，为什么天使这样说？他，你要找的人找到没有？你要找的那个刚刚死的人找到没有？他应该是这样问，如果他有一点爱心的话。如果今天有一个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第一次来，我在这里，你为什么在活人中找死人呢？或者你为什么在这群人中间要找一个死人？这群人难道都死了吗？这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话。天使的一个宣告，告诉这群女人，你要找的人你找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世界找什么？你在这一群世界找到你要的那个人了吗？啊，我们的宗莹找到他的爱人了啊，婚礼是吧？你在这个世界找什么？各位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找你的学位是吧？你找你的工作，大一点，你找你的爱人、男朋友、女朋友、结婚的对象，再来找房子、找车子、找工作的地点，去中国还是去上海还是去北京？啊，我嫁德国人还是嫁法国人还是嫁非洲人还是嫁中国人？我有很多选择。你在这个世界寻找什么？这一群爱上帝的姐妹，爱耶稣的姐妹，她们爱到一个地步，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已经在坟墓里面了，耶稣已经被那个包的布已经包得紧紧的，已经上了香膏了，她们还爱他，而且是爱一个死掉的人，爱到这个地步，可是这个人是死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所可以给你的东西就是一个死的，有限的，这是我的意思。你得到你这个世界上任何你原来想要的梦想的东西都是死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话，这是一个真实的话，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人呐，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都是死的，没有一个是活的。弟兄姐妹，你能告诉我你找到的东西都是活的吗？你找到了爱人现在活，他有一天会死是吗？你现在把肌肉练得很大，腿练得很健美，你有一天会老，你会死的。你的工作、你的学位、你的美貌、你的青春、你的嗜好、你的投注的意识形态，天使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找你的满足，以为那个是可以活命的这个依靠，你找不到的。你唯有找一个什么是活的，就是那个已经在坟墓里面复活的耶稣。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天使今天要挑战各位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活人中找上帝，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世界你找到的或没有找到的，或你遗失的，或者是曾经从你手上跑掉的东西，我劝你不要看得太重好吗？你这一生唯有一个斤斤计较抓得死不放，像雅各一样的，就是什么？他要抓住那个上帝，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今天就怎么样，不放你走。期盼像个男人一样。好好，圣经告诉我们主复活了，门徒也知道了，但是门徒没有看见，门徒怀疑，耶稣已经讲过了。所以二十四章的前面这一段告诉我们，妇女们知道，门徒们怀疑，但是这一群人得到这个信息，圣灵开始工作。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请各位来看第十三节，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同时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的记载，叫以马忤斯的路上。好，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大概11公里的长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他应该略略知道这样的事情。22节，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受害，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就已经显给西门，就是彼得看。两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这是24章的第二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两个门徒，在这个11个门徒众门徒中间有其他的人，到另外一个小村庄，我不知道这个小村庄做什么，他们去那个地方，在这个路上这两个人正在谈论。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图画，凡是你的心，凡是你的内在，你的心灵，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关心上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就在你边上。这两人正在讲耶稣，耶稣就怎样？耶稣就来。也就是说，你正在想赌博，你正在想看这个色情的东西，你正在想这个打人仇恨，谁就在你边上？魔鬼就在你边上。这两个人在谈论基督复活的事情，非常的苦恼，非常的疑惑，有问题，正在讨论，正在那个路上奔波，那时候都走路11公里、12公里的长度，在那里走路。耶稣爱这两个人，很美的图画。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事情？在他的边上与他们同行，再开始慢慢的教导帮助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努力，以我们的才华，以我们的能力，以我们的高贵，以我们的个人的什么样的这个事情，这个人可以赢得神对你的喜欢，没有的。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两个人受着圣灵的感动，在讨论有关于基督受死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亲自的与他们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认识上帝，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你有疑惑，继续的追问；你有困难，继续的追问；你有拦阻，不要放弃。这两个人在路上不断的在思想这个事情，耶稣这个时候就帮助他。什么样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什么样的一个主？与他们同行的主。这个主问他们一些话。圣经的翻译非常的有意思，我这两天查了一个冯向先生的译本哈，这几年一个蛮特别的译本，他在18节跟25节耶稣说的那个话，这个18节有一个门徒，那个门徒说啊，我们的和合本翻得非常的文雅，冯向先生翻的是什么样？我念给你听啊。他说：“你肯定是那个耶路撒冷最闭塞的人了，啊，什么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出了啥事儿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他的翻译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很生动。耶稣问：“你们在说什么？耶路撒冷出什么事情？”哇，这个门徒被这个话一问，非常的有点火哈、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么大一个事情出了啥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有点东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哎呀，这样的一个对话，耶稣开启了他后来的讲道。我们后来知道，这一个门徒对耶稣的描绘正不正确？他说耶稣是什么人？耶稣是一个先知，有没有？在哪里？第几节？我们来查经一下。他说他是谁？19节说什么？是一位先知。好，他而且还有什么样的能力？他行事有能力。好，他会行神迹，行事有能力。好，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后面几节21节的地方，他是我们素来要盼望救赎以色列民的。哎呀，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好不好？这个人是不是上过受洗班、造就班啊？聘牧委员，这是我们一个合格的牧师啊。他对基要的真理非常的清楚，他对基督认识，他是一个先知，他会行异能，而且他是我们盼望的那一位救赎主。他对他的认识非常的好，而且他还提到了已经3天了，他似乎是不是知道有这个3天复活的事情，而且他也经历到那些姐妹们告诉他耶稣今天不在，这一个事情弄得他们很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在这个时候常常发生困境。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经验的，我们所感受的，会到一个地步，你的信仰跟你真实所面对的情况有冲突，是不是？你的信仰经验是不是这样？信耶稣给你平安，信耶稣给你带来喜乐，信耶稣凡事亨通，永远的福乐，天上的平安，圣灵的充满。那我问你，你实际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对这一群，对这两个门徒来讲，他所有知道的、认识的、感受的，在这一个时刻，因为耶稣死了，他们的那个盼望落空了，从一个最大的希望落入了一个最深的绝望。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信仰会常常经验的一个事实。圣经把它写在这里，这是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千万不要回避。信仰就包含这个东西。圣经的话从来没有错，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失误，可是在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就不断地遇到这个跟我们事实经验理性认知的信仰有很大的冲突。对这两个人来讲，这一位先知，这一位期待的救赎主，这一位行大能的这一位伟大的人，我们的老师，他今天死了，而且现在3天以后说他的身体不见了。路加把以马忤斯这两个人的故事记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隐藏的意思，要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 纵然我们会遇见有如这两个人的信仰的失落，跟那个极度的绝望，跟那个最深的疑惑，但是路加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已经主动的与我们同行，他要帮助我们跨过越过这个信仰的间断跟极端的地方。这两个门徒在不知道耶稣同行的时候，他们在思想在回答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主用非常大的爱陪伴照顾引导跟光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一段故事，从这一段的第一个这个部分，让我们有信心信靠神，信靠耶稣，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吧，我们说这个好处，不要放弃，不要继续的疑惑，耶稣可以在你未来的信仰生活中间给你带来新的解答跟新的启发跟新的开展。虽然那个时候，虽然那个日子可能很长，虽然那个过程可能很痛苦，虽然那个过程可能非常的艰辛，就像这两个人充满了疑惑跟痛苦。好，当他这样说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一句话，25节，耶稣也回答差不多一样的话啊，可见他们两方面是一个很好友情的人啊。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很文雅哈，25节这里说什么？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啊，那冯亚先生的译本他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钝呐？先知都说了这么久，你硬是不信，啊，是这个意思啊？有没有帮助你？耶稣其实是已经讲了，讲多久了？讲了几千年了，在哪里？在摩西，在先知，在诗篇讲了很多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的儿子，神基督要这样受害，基督也自己这样讲了，你们还硬着心，你们还不信。弟兄姐妹，这又给我们一个启发了，我们有时候不认识上帝的问题，恰恰就是从你自己开始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有很多情况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碰到困难，其中有一个最严重，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领悟，常常没有办法承认，常常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是刚硬的。弟兄姐妹，你的心刚硬吗？我们人的内脏有一种病叫肝硬化，是吧？肝硬化，肝会硬掉，我不晓得硬什么哈，肾脏会结石，胆会结石，连牙都会结石啊，脑会不会硬化啊？老顽固就是脑硬化啊。像我今年51岁，常常讲到会停住，其实我不是因为在要表演什么口才，是因为我忘记下面那句话，有些词汇我会忘记，所以人老连脑都会硬。你的心会不会硬啊？你的情感会不会硬掉？这里说你们信的迟钝，就是说你们的心太刚硬了。神有没有启发给你们？神已经启发了，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已经清楚的在会堂里面对他们来讲，已经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却没有领受。他说你们的心刚硬了，你们听不进去。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常常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就在他边上，结果他的心是刚硬的，你能想象吗？就好像你跟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住在一起，结果你是五音不全的人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耶稣说完这个话做什么事情？耶稣责备 耶稣指出问题，但耶稣仍然同行，耶稣仍然开启，耶稣仍然启示，耶稣仍然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第26节，耶稣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节，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念好吗？24章的第27节，于是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耶稣这里做什么事情？帮助一个心理刚硬，帮助一个在痛苦中，帮助在一个这个疑惑里面啊，猜粉有一个没有办法绝望里面的两个人，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这样的门徒向他们显现，他们眼睛模糊看不清楚是神，看不清楚是耶稣的人，用什么来帮助他？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用圣经的话帮助他。我今天这两天在读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把这27节把它换成另外一个说法，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看。有没有做这个事？有没有行一个神迹？没有。耶稣就在这里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来，有没有？没有。说方言的结果在地上打滚，让人见识到了厉害，从打滚里面又飞起来，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到那个三层天的那个异象里面向他显现？没有。耶稣什么事都没有做，没有做任何的神迹奇事去让这两个人眼睛打开。他做的第一个事情，或者说第二个事情，他第一先与他们同行，第二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用极大的爱把圣经从哪里到哪里，摩西先知诗篇整个圣经旧约的凡指着他的话，哎呀，这句话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安慰跟高兴。弟兄姐妹，这就是正统教会的教训。正统教会，真实教会，真实基督徒，真实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透过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是你，或者是你的邻人，或者是你面对的一个这样的弟兄跟姐妹，他跟这两个耶稣的使徒一样，落在一个信仰极端的痛苦、绝望、怀疑中，你如何去帮助他？或者说耶稣如何帮助你呢？耶稣一样跟我们的牧师传道一样，向我们讲圣经。所以圣经非常的重要，先知的教训、摩西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凡预言耶稣的都给他们讲解清楚了。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得到一个解经的原则。什么解经的原则？你如何看旧约？现在你得到一把钥匙，什么样的钥匙？就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内心要有一个这个信仰的钥匙。透过这句话，所有旧约的信息都是指向神，都是指向自己。弟兄姐妹，你这样去读旧约，你就读通。因为耶稣为这两个门徒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复活的上帝，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老师，是爱他们那个人的时候，他就是用旧约的圣经来指着他自己，介绍给这两个人。这就叫做传福音。这个福音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身上的福音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圣经里。摩西先知指着他说，这句话实在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弟兄姐妹，这样的工作容不容易？你行一个神迹让一人信耶稣容易，还是你用这样的圣经的话，一天一天，一年一个月，十年二十年去陪伴一个人，哪一个容易？我告诉你，当然是神迹容易，对不对？所以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偶尔会行神迹，当他行神迹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怎么样？他拥戴他为王，是不是？5000人吃饱，4000人吃饱，这些人说，哎呀，来了一个长期饭票，我们不用做事了，不用打工了，我们就靠着他可以吃饭了。就这样， 要拥戴他为王。耶稣说你们跟随我不是要真的信我，只是要吃饼得饱，行一个神迹，做一个奇异的事情，让一人信耶稣非常容易。可是耶稣没有用这个方法，耶稣用圣经的方法，耶稣用讲道的方法，耶稣用陪谈的方法，耶稣用圣经话语的方法，让一个人的心灵的眼睛可以打开。所以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向人讲耶稣一定只讲圣经的事情，我们不要期盼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用神迹跟奇事来定义我们的信仰。我不能说，我不是说完全不对，但是很危险。我今天为你的病祷告，结果你的病没有好，是上帝不灵还是我不灵？不祷告还好，一祷告结果你死了或我死了。我的父亲癌症，他非常爱上帝，好多人为他祷告并没有好。我1990年这个脊椎这个 spinal 一个脓疡，好多人为我祷告，还有赶鬼的到我那个病房，岳弟兄鬼一定附在你身上了，岳弟兄你一定哪里不对了，赶鬼赶鬼赶鬼，奉主名啊，什么方言都有。那时候这个病没有把我搞死，这些爱我的弟兄姐妹差不多把我搞死了啊！每一个人来给我说另外一套啊，有这一套的灵恩派，这一套福音派，那一套长老会，那一套哈、啊，校园派，另外很多不一样的还、啊、围着我哈、啊，真的像我，真的就好像很多鬼在我的身上做好多事情，最后没有一个人有效，一样变成瘸腿的，一样大小便失禁，一样手坏掉，我这个右手是坏掉的，通通没有效，没有任何效果。祷告的内容没有任何一个实现，那个神迹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我同时爸爸在花莲，在台湾，他死了，我病了，倒了，房子破了，妈妈自己病了，整个家庭一塌糊涂，我的弟弟坏得不得了，爸爸死了3天他都不知道，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用神迹来定义你的信仰，我告诉你绝对崩溃。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非常的深刻的体会，我们要认识上帝，接近上帝，能够走在一个稳妥的上帝的道中，唯有上帝的话语，不是人的神迹，不是神的能力，不是一个人的预言，不是某某某一个人给你的承诺，那些东西我不能说绝对的不对，但是绝对对的，绝对要把握住的就是这一个耶稣现在做的事情，与这个人同行，他的眼睛模糊没有关系，上帝的话语会一天一天渐渐地把它打开。因此你的教会生活很重要，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常常不来教会，我就为你担忧。所以我看很多弟兄姐妹偶尔才来一次的，我今天请你经常来，每次都来，你不要偶尔都来啊，经常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听道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教会的生活。好，耶稣做完这个事情，哎，他们的心理怎么样？哎，开始变化了，他还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你用上帝的话去陪伴一个弟兄姐妹，他有改变，但是我们不要去强迫他，鼓励他陪伴。哎，这两个人哎开始有不一样的，他看见哎天晚了，要住，要晚上要睡觉了，要住在一起了啊，要休息了。耶稣好像啊，冯向的译本是耶稣好像装着他要走，要离开他们的。这两个人怎么样？看见这个跟他们讲道的人，哎，把他留下来了。啊，这个动作很显然，这个两个人开始在改变了。前面失落，前面疑惑，前面在那里埋怨，前面在那里不知道方向。这里哎，有一个人跟他们讲上帝的话语，虽然有一些责备，但是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他讲的话后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上帝的话改变人，把耶稣留下来，这一件好事就这样成了。谁的工作？上帝话语的工作，耶稣自己的工作。好，一进了门，耶稣把武功显出来了。什么武功？就在吃饭的时候，你想想，不是在讲道哦，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把饼拨开，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认出他是耶稣了。哎呀，真好！在什么时候？前面已经有上帝的话语的预备，圣经的教训， 见的福音。现在耶稣把饼拨开，看得见，吃得见，闻得到，感受得到，这是看得见的福音。所以这是路德教会路德中最伟大的两个神学的遗产。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帝的话语，听得见的福音，上帝的圣礼 Sacraments 圣礼洗礼，这两个礼在这里，特别是圣礼，这个圣餐礼，耶稣把他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每逢吃喝这饼杯的时候，为的是要怎么样？要纪念我。这个杯这个血就是 Das ist 什么？我的 flesh 跟我的 blood，就是借着这个饼，真实的借由这个饼跟杯临到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能够领受饼跟杯，你是吃到什么？你不仅是喝到葡萄汁，你不仅仅是吃到那一块小小的饼，你同时是真真实实的吃到一个临在的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跟他的宝血。所以每一次吃到这个饼跟血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真实的看见，借着这个礼，我们再一次的领受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的内住，跟他保血真实的血，不是一个纪念而已。所以耶稣在这里启发了两个完全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到的不一样的那个层次。耶稣让这两个人认识到他复活的形象，仍然是他复活以前所常常强调的，你们要借着我的话认识我，你们要借着圣礼来真实的经历我。一个是听得见的福音，一个是看得见的福音，这两个要平衡，就是教会的生活，上帝的话跟圣礼，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的眼睛开了，而且认出耶稣来。好大一段路，十几公里的路，到了家里吃完饭，我想恐怕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就陪伴这两个在绝望中的门徒，再一次的兴起他们来。后来这两个人看见耶稣，知道耶稣向他们复活，圣灵马上说什么？忽然怎样？耶稣不见了。哎，这句话给你什么启发？耶稣不见了。我刚刚才说赵杰我爱你啊，我爱你，我们俩结婚吧，立马太好啊，就是说啊，哎，结果赵杰说好吧，哎，结果我跑，就这个意思。刚刚说好，刚刚主要显现，哎，耶稣不见了。耶稣是干嘛？你觉得耶稣现在在做什么？你觉得耶稣不见给你什么启发？刚刚这么美好的时刻，眼睛亮了，认出主了，应该好好吃一顿吧，是吧？刚好在吃饭，对不对？干杯，主啊，活了。吃完以后我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还有十一个弟兄不知道，还在那里骂那些姐妹，你们这些疯婆子乱讲话。耶稣不见了，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几句话，重要的一句话。耶稣为什么不见？耶稣从此不需要用他的肉身让我们天天的经历他了。耶稣透过什么让我们经历他？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礼，透过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如他复活的那一位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无所不在的与我们在一起，不是在这一个时刻，在这一个晚上，在他拨饼的时候才跟我们在一起。他的不见帮助了这两位弟兄，他的门徒从此不再用眼见为凭来认耶稣了。所以耶稣的不见这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重要。耶稣马上不见，忽然，他说忽然不见，才要说话，哎，不见了。这两个人有没有因此就马上沮丧？哎，甜蜜的时刻才刚刚开始，还不到两秒又没有了。没有，那个甜蜜，那个信心，那个勇敢，那个火热，圣经告诉我们，他刚才跟我们讲的时候，不是我们很火热吗？这一个信心 种到这两个人心里面去了。耶稣不见了，是一个形体的不见，耶稣这个时候真实的进到这两个人里面，复活的主，真实的主，那个人用信心来相信的主，这个主进到这两个人心里。感谢上帝，耶稣不见，耶稣从此无所不在的与这两个人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非常的有信心，晚上原来要睡觉要休息的，立刻怎么样，马上连夜又走回去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成圣基督徒有信心的表现。这两个人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他跑回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相信。当他们真实相信，当他们心里火热，当他们遇见主，那个复活的上帝，那个能力在他心里真实的燃起来，充满的时候，这些人不得不怎么样，立刻要把这个消息怎么样，不是藏起来，跟那几个姐妹一样，怎么样，立刻回到耶路撒冷报告那十一个使徒。这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导了。弟兄姐妹，所有的事情，成功的、失败的、惊奇的、疑惑的，所有你经历到的，都带到教会来，都回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信仰碰到的任何的问题，好吗？海德堡教会要做这个事情，碰到了每一个事情，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重要不重要，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寻求主的帮助。这两个人清楚地看见主，他没有把主占为己有，而是立刻怀着火热的心，把这样复活的信息带给他那十一个师兄。这十一个师兄还没有见到复活的主。好，上帝的话，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就差不多结束了。第36节这个地方，正说话的时候，好，应该是36节啊。好，他们回去了，波饼认出来，好，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36节，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对着十一个人，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见到的是鬼魂啊，灵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的这些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看什么？他的手上有钉痕，是吗？好，41节，他们正喜的不敢，高兴的不敢相信的时候，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哎，耶稣进一步问他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便烧了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哎，耶稣很有意思，复活了马上要吃啊！哎，羊肉火锅来一顿，是吧？感谢上帝，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他说：“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一些解经家说，那两个门徒为什么认不出耶稣来呢？因为他说耶稣现在复活的身体荣耀，所以呢，那个有限的人看不见耶稣复活的身体。这个解释有一点道理，可是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耶稣跟以前那个耶稣一不一样？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手脚都有钉痕。而且说，你们有没有一个鱼，一块烤鱼，我把它吃下去，表示我会饥饿，我可以吃东西，东西可以吃下来，我有一个身体，有骨头有肉，跟你完全一样，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后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就跟主一样，你渴慕吗？我非常渴慕，因为我不希望我永远都是一个瘸子，我这一辈子已经瘸到底了，注定了没办法了啊！大小便失禁啊，裤子鼓鼓的，里面包了一个尿布，我不希望我在永恒里面还要再包尿布，那是太惨了。弟兄姐妹， 这一位神不仅有一个灵性的身体，光辉荣耀的形象，圣经说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个地方21节，他说他有一个荣耀的形象，我们也像他一样。同时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非常亲切的图画，他在他的门徒面前告诉他，我就是人，有血有肉有骨头，跟你们一样，而且我可以吃东西，我是真实的复活。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门徒不见，叫做多马，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多马不在这里面，所以多马不相信耶稣活了，所以多马说，我一定要看见什么，他手上的钉痕跟他脚上的那个钉痕我才信。这一段经文其实在回答那个问题，有人不相信，耶稣就亲自的把他的手脚这个身体让他看，看完了以后，说明了以后，安慰了以后，鼓励了以后，耶稣又做什么事情？跟前面27节那个地方完全一样，而且还加了一卷书，请大家来看44节。44节，我们来念到45节，44到45吗？好吧，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感谢上帝，又是同样一个动作，对那两个使徒讲圣经，对这11个人可能更多的人一样是讲圣经。弟兄姐妹，你能够认识上帝，你能够把上帝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就是讲圣经，不要做别的事情。我劝你省了那个力，你不要妄想用任何别的方法，你用爱心，你用捐款，你用很多的慈善，可以使一个人感动，但你不能使他真实的认识上帝。我不是说慈善、医病、医院、孤儿院，这个街上扫地啊，扶持一个人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基督徒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耶稣也做了一个榜样。耶稣为他的门徒、为人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将圣经的话告诉人，因为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摩西、先知跟圣经，就是整本旧约的信息。你也不要想我用灵修可以认识上帝。20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灵修传统叫卢云，大家知道吗？卢云啊，庐山的庐，云，白云的云。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去上网查卢云，它有非常多美妙的这个灵修的书籍，我看的非常多啊。它跟这个20世纪很著名的一个灵修的大师叫梅顿，这个人，这两个人在天主教的传统下面，对当代的教会提出了一个灵修的传统，就是基督徒可以借着灵修安慰一个受伤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可以在这个灵修的过程中间呢，直接的跟上帝有一个神秘密切的关系。我们教会也常常说，我们要读经、祷告、要灵修，是不是？啊，灵修不是一个坏的事情，灵修是一个好的动作，灵修是一个好的渴慕。但是这个灵修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绕过上帝的话，借由灵修直接相信，我可以按照个人的情感以及对于上帝的某一种热情的任性跟投注呢，上帝可以直接的把他的恩典跟启示光照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劳苦疲劳没有受安慰受伤很深的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心灵。卢云的书你看起来舒服的不得了，卢云的书让你可以说是好像在一个温柔乡里面，你永远不想出来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入迷在他的书里面，我不能说他的书不对，我用他的例子来搭配今天这一段耶稣基督讲的这一个事情，路加给我们记载。弟兄姐妹，上帝的话 绝对要超过你用你个人的情感意志跟方法想要绕过圣经绕过上帝话的这个方法直接跟上帝有沟通直接认识上帝你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想绕过圣经不要用上帝这些看起来很枯燥的话看起来很严格的话或看起来很没有什么漂亮的话语也不温柔也不怎么美妙也不怎么高深也不怎么漂亮这样的一个进路想要这样来认识上帝那你就跟中国的禅宗跟佛教跟其他的异教完全没有差别因此耶稣在这里对门徒所做的一个事情又给我们一个十分的提醒我们必须单单的唯独的尊敬喜爱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这样常年经年累月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上帝的话摩西的教训以及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些圣经所有新约旧约神的话实际上只能是唯一帮助我们认识上帝重新在信仰的我们说比如说这一群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一个恐慌在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在这么大的一个绝望里面他因为上帝的话又重新站起来只有这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你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神就用上帝的话开启了他们的心窍前面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吃喝耶稣的饼杯听到上帝的话这里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前面那两个人他与他们同行这里这十一个人他主动的在他们中间显现而且显现第一句说的话是愿你们平安在前面他对那十几对那一群姐妹们说的话也是慢慢慢慢渐渐渐渐的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神不断的用他的话来启发我们对他的认识透过上帝的话因此今天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给我们一个蓝图复活是从十字架来的十字架的牺牲流血指向复活因此我们仰望十字架盼望这个十字架后面的复活我们不仅仅仰望十字架也穿过十字架看见那个福音真正的果实是透过复活来的所以这四福音每一卷书在最后面复活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神给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要到天下去传扬福音要把这个福音传扬给天下的人知道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而且复活复活的福音十字架是救赎复活的福音所以复活使我们看见复大使命使我们感受到看见领受复活的内容跟使命基督的得胜跟基督战胜仇敌的这个使命让我们在他的复活恩典中间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又再一次的来思想再一次的经验所以你能告诉我未来的基督徒生活你会采取什么方法对待你的邻人跟对待你自己呢当你遇见有如这十一个门徒这一群弟兄姐妹的那样信仰的极端状况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帮助别人帮助你自己弟兄姐妹唯独上帝的话唯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帮助你上帝的话与你同行二十四章后面还讲到了他将圣灵赐给这一群人透过圣灵我们认识他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谢谢你给我们圣经 谢谢你不用一些奇怪或者是我们不能达到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接近你。主，我们原来不能认识你，无法接近你，我们的眼睛模糊，我们失落，我们怀疑，但是我们谢谢你选召我们，不仅以十字架的救恩救赎我们，并且以复活的能力代替了那个死的权势，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喜乐，抓紧跟随，透过更多更深更热情的爱你的话，认识你的话，来跟随你。求主以当时帮助这两位以马忤斯弟兄的恩典，帮助这众十一个门徒众姐妹们的恩典，今天同样也临到我们每一位，给我们这样福音的信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认识你就能认识你的话，认识你的话就是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的话，我们就得着福音，得着福音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在你的天国中生活行动。感谢你为以上的信息向你献上祷告，祝福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立下的心志跟爱你的心，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